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这里敬拜他。那么上个礼拜因为到这个南加州去啊，帮我的大女儿从宿舍里面搬出来，所以不在我们当中聚会。虽然说人不在这里，但是呢啊，心还是在这里，还是啊非常想念啊在我们当中的聚会。所以呢今天能够回到这里啊，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真的是让我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那里停留的时候啊，我也去参加了啊我的女儿在那里聚会的那个教会啊，参加他们的主日的崇拜啊。进去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看啊，晃眼一看过去呢，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啊，所以啊，一方面真的很为他们高兴。我看到这个景象，我看到啊神的国度啊在我们的下一代心中啊在那里生根发芽跟茁壮啊，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那么也就让我想到啊我们当中的这个啊 youth 的 program 哈，所以啊我们在这里也要努力的啊来教导我们的 youth。所以我们最近啊，也打算要聘请啊一位啊带领我们青少年的啊这个 youth leader。那么啊有一个候选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Joyce Lee 啊，他是 ABC 哈、啊。那么从小他在教会里面长大，他是啊牧师的女儿。那么他也有许许多多带领这个青少年的经验。那么他已经来到我们教会哈、啊，带过几次的这个青少年的聚会。如果啊，你们没有时间跟他接触的话，那么今天啊聚会结束之后呢，你们也可以来继续啊跟他有一些的接触。那么啊，有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家长们，我希望你们能够鼓励啊你们的孩子们能够来参与啊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聚会。那么我们这个聚会呢，需要大家的共同的来参与呢，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事工啊把它做好。我相信当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神呢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动工，一定会来啊带领我们的啊青少年，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来到教会里面，让他们的信仰能够被建立的更加有根有基，让他们的啊信仰真的能够啊活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一同努力，所以在将来我们也可以看见啊 ，maybe 我们有一堂啊都是年轻人啊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啊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们除了啊礼拜三晚上7点啊在这个隔壁的房间啊有祷告会之外呢，我们在主日早晨10:15啊我们也有主日的祷告会。那么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用祷告啊，一同来祷告，来参与啊我们教会的服事，特别是在主日啊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那我鼓励你们啊，应当要尽量的能够来参与我们主日的祷告会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力量来服事，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一同来祷告的时候呢，才能够带出这个祷告的这个果效出来。那么啊，今天呢主牧师因为他有那个外出讲道，所以他跟师母呢应该是不会来到我们当中。在打开今天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是啊，每一次能够来敬拜你，都是主你给予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啊，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也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主啊，你就加添给我们力量，你就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实实在在的在我们当中，你实实在在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大事。主啊，我们啊，真的啊，把以下的时间啊，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亲自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 在两段式的经文，这个旧约是繁体字850页，简体字是557页。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以赛亚书40章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相信我们都有等候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你在等候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啊，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可能会开始的着急，怕你所等的这个人呢啊他来不了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你想要见到的人的话啊，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这个人是你所想要见的人，是你喜欢的人，那么你可能在等不到他的时候就会开始的担忧啊，不知道是否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不然的话怎么会迟迟没有来到呢啊。另外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感到啊不耐烦啊，觉得对方为什么迟迟不来，为什么浪费你的时间啊，甚至于因此你会感到非常的沮丧啊，好像你是被放鸽子了，好像你是啊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可能就开始心生埋怨。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那时候的神的选民呢，他们可能对神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他们那时正处在这个被亚述的威胁底下，再过几年呢就要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看不清楚神到底要带领到他们到哪里去啊，他们好像迷路的羊，却等不到牧人来带领他们一样。他们好像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却等不到这个公义的法官啊来为他们伸冤一样。当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茫然无助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对那位原本牧养他们的神呢产生怀疑。他们怀疑神什么呢？他们怀疑神是不是神不理会他们了？他们怀疑神是不是还有能力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目前的困难？然而，神真的像他们所想象的这样子吗？啊，当然不是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像那时候的神的选民一样，因为看不清楚方向，因为看不到自己前面的出路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呢，就会开始怀疑神，就会开始来埋怨神，好像一切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呢，那么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啊，是神的问题，好，跟我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事实呢，并不是如此。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呢，他就要指出当时的那些人他们的问题所在。那么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来等候神，他们就是没有来等候神，才会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处在一个受苦的情况底下，却找不到出路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时候不管他们怎么样努力，他们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始终呢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目前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是已经黔驴技穷了，而且呢已经是体力耗尽了，他们非常的感到疲乏困倦，甚至要跌倒，甚至觉得如果他们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那么当他们处在这种一个山穷水尽一无路的一个境况底下的时候， 他们期盼什么呢？他们期盼神会出现，他们期盼神会出现，然后行一个大神迹，来让他们脱离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呢，他们却看不到神有任何的作为，好像神跟他们一样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好像神跟那些外邦的假神一样，也是会困倦疲乏的。不然的话，神怎么没有来帮助他们？神怎么没有来为他们伸冤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自己看自己当时的光景，就好像是死路一条，连神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了。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事实当然不是如此。神不但有能力来帮助他们，而且呢，神是能够来满足他们一切需要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既然神都能够创造宇宙万有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他不能够做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一个人多么的软弱无助，如果他愿意来等候神的话，那么他的问题呢，其实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先知呢，他会要他们来等候神的缘故。同样的，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也会面对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军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都是士气非常高昂，刚刚出去的时候都是非常振奋的，要打败敌人。但是呢，如果那个战争经过很久的时间一直没有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战争才会结束的时候，你想这些在打仗的士兵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他们一定会感觉到疲惫困倦的。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生病的人在刚开始要接受治疗的时候，可能也是非常的有斗志要来战胜这个病魔。但是如果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显明的果效的话，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可能会渐渐失去了这个斗志。今天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去找的时候，可能还信心满满的，但是如果你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心灰意冷，甚至于不太想要去找工作呢？今天当我们看见孩子出现问题的，或者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许多人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我有办法来解决，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想要来解决这个孩子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用尽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感到软弱无助，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今天有时候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来参与服事，但是当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个服事的果效没有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就感到沮丧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确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去怎么样来面对呢？如果我们不管它，如果我们只是在那里自爱自怜的话，那么一来呢，只会让这些负面的情绪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发酵这样一来呢，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呢，只会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只会让我们更加的感到疲惫根本就不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来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这一切的境况呢就会得到完全的改变。那么等候神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等候神的人呢必重新得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这个讲到必这个字必必的意思是什么？必就是说不是只是可能而已，如果只是可能，那么也有不可能的时候，但是在这里讲到必呢，就是一定可能。所以如果我们来等候神的话， 那么就一定可以重新得力。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给予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啊！只是我们人要不要来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赐福而已。那么在这里除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必这个字之外呢，其实也要注意到重新得力的意思。在这里重新得力的意思呢，并不是像我们有一个充电的电池好像没电了，所以我们再充一充电，哦，让它有电而已，或者是一个电池没电了，啊，我们再拿一个跟它一样的电池来换一下就可以的。在这里重新呢，其实有交换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呢，神乃是将我们的力量啊换成他自己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这个力量才会是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才会像是用不完的力量。就好像今天我们把电池把它拿掉，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插到电源上面去一样。所以呢，当人从神领受他所赐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不但不会感到啊困倦疲乏，而且呢还会如鹰展翅上腾啊，好像装了一个超级的大马达一样哈，啊！不过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呢，也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人总归是人，我们人不可能像鹰一样的能够那么自由的在空中翱翔的，除非今天啊，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呢装了一些啊特别的装备哈，那么或许还有可能。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不管一个人再怎么的强壮，我们走久了总是会累的，我们跑一跑总是会疲乏的。所以呢，在此所说的这个比喻呢，乃是指到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状况。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力量就会刚强起来啊，这个力量就会带领我们可以继续的奔走前面的这个路程。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等候神呢？啊，今天许多人以为等候神呢，就是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啊，好像在等一个人来一样啊。那么其实等候神呢，啊，并不像我们去等候一个人一样。如果像我们等候一个人这样的去等候神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等不到神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才可以等候神呢？一个人如果要等候神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有能力，而且神的应许呢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当一个人来等候神的时候呢，他就是必须要来信靠顺服神。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真正的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就是在等候神。就像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所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就。好，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当他们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今天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车子开到一半在路上啊突然停了，不能再往前行了，那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许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自己开始想办法要来解决啊，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等到我自己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然后没有办法解决啊，才想到神，才要来依靠神。虽然说那时候才来依靠神呢，总比都没有来依靠神还好，但是呢到那时候才来依靠神呢，那么你可能就会多走了一些冤枉路啊，还不如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来依靠神的好。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当时的人，他们就是因为对神呢缺乏这个信靠顺服的心啊，他们不相信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甚至于他们怀疑神是否有能力来改变他们的现况。所以呢，他们根本就不会想要来等候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来等候神，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重新得力。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处在一个困境里面，但是这个境况呢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而且每况愈下啊，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那么当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个困境？ 他们怎么样才能够终止这个恶性的循环呢？那个终止恶性循环的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来信靠顺服神。但是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他们实在太软弱了，在这么软弱的情况底下，他们怎么样能够来信靠顺服神呢？没有错，一个人可能真的是软弱到一个情况，好像没有办法来信靠顺服神，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今天如果在当你遇到一个情况，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但是有人来告诉你说，这个是你突破现况的唯一的办法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试一试呢？我相信一般人多少也要试一下嘛，对不对？当你愿意来试一下的时候，那个就是可以让你突破这个陷阱的一个情况。更何况如果你对神有认识够清楚的话，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一个全能的神，而且他也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能够不放心把我们自己来交托给他的呢？其实呢，要一个人来信靠顺服神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天生的，没有人天生就会来信靠顺服神。我们每个人天生呢，其实就是悖逆神的我们也看见我们每个人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这样子的是需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有时候是非常漫长的。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一样，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的完全的来信靠顺服神，他们乃是经过很长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才能够信靠顺服神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全然的来信靠顺服神的话，那么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平常的事情呢当作是正常的事情来看。如果你把这个平常的事情当作是正常的事情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会来信靠顺服神了那么今天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来信靠顺服神呢？今天我们可以尝试的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先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车子不动了，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车子停下来，先向神祷告，寻求神带领，然后再采取行动。不要先采取行动，一直到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来寻求神的帮助当我们愿意凡事都这样的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那么神也会看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愿意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甚至于你可以避免走错路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顺服神，这个第一步呢，就是把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做一个调整我们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先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再采取行动那么这就是信靠顺服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等候神，除了是要来信靠顺服神之外呢，也是要专心来寻求神。在耶利米书29:13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在当时为什么神的子民他们寻不见神呢不但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来信靠顺服神，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来寻求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他们当时还有一些敬拜的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还是在敬拜神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心思意念呢已经不在神的身上，他们心思意念呢全放在他们追求的事物的上面。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怎么样能够等到神呢？如果他们没有专心的来寻求神，当神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见，他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可能连注意都不会去注意到，他怎么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呢？所以呢，今天当时不管他们从事再多的这些的宗教活动，他们同样的 都是等不到神的。今天啊，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在我们当中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我们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留下时间来给神，或者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那些我们所要追求的事物上面，我们的心都被那些事情所占满了。所以当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心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吗？我们有在神的面前吗？还是还在想我明天工作要做些什么啊？我等一下聚会完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啊？我的追求是什么啊？许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根本没有在神的身上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来等候神的话啊，我们不但是要暂且的放下一些我们所要想要做的事情，把时间分别出来给神之外呢，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放在神的身上啊。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不去想那些我们自己所要想要追求的事情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神在灵里面能够有所往来。所以要专心寻求神呢，并不是要我们整天什么事都不做，那只有读经祷告，这个就是专心寻求神了，不是这样子的。专心寻求神乃是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把等候神这件事情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啊。当我们能够把等候神这件事情放在我们人生顺序的这个第一顺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等候到神，而且我们也才真正的能够把时间挪出来给神。不然的话，我们会看见我们常常是疲于奔命，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拼命安排这个，拼命计划那个，忙东忙西，最后根本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他。其实来等候神也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放慢人生的脚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忙碌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为什么我们会去制造这些忙碌的生活呢？那是因为我们以为忙呢人生就比较充实哦，我们以为忙呢就可以实现人生的梦想，我们以为忙呢才会自己才有价值，我们以为忙呢才不会落人后，所以大家都在比谁比较忙，好像越忙越好，越忙越有价值，越忙这就是这个好像是时势所趋，我也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不去忙。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没有要我们这么忙啊，他更没有要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来等候他。我们可以看见神啊，没有看那些比较忙的人就比较有价值。其实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活精力充沛，对不对？像一匹野马一样哦，他可以不断的冲啊，不断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像老牛一样啊，你有没有看那些老牛拉车的情况是非常慢的啊？我小时候就坐在那个牛车上面，我觉得啊，他还不如我自己下去走快一点哈。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硬要把这个老牛跟这个脱缰的野马放下来一起来比的话，那么我想如果你要那个老牛去追那个脱缰的野马的话，他会累死的。 OK， 以前呢就有一个那个小学的一年级的小孩子，他看到他父亲每天晚上呢把他公司里面呢带了一大堆的这个文件回来，他对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解释说呢，爸爸因为每天在公司里面呢有处理不完的公事，所以呢才会带回家来做。那个小孩子听了之后就非常天真无邪的说呢，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把爸爸编入普通班里面啊？那个这个小孩子之所以会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大人呢，我们大人总是希望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呢被编入这个资优班的啊。所以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编入这个资优班里面呢，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啊，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资优班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硬把一个普通班的学生编到资优班里面去的话，那么一来他一定是忙个不停，那么一来他一定是忙不过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希望你自己的生活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生吗？如果你不要自己的人生只是一个忙碌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专心的来寻求神。当你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打破你这个忙碌的一个循环啊！我们可以看见，当你来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许多人以为呢会花掉你更多的时间，会让你更加的忙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真正的来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啊，不但不会让你更加的忙碌，而且呢会让你真正的得到安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可以奔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呢这是我们专心来寻求神可以得到的一个好处。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应当要去试试看啊。但是呢专心来寻求神，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就像我们在学习一样啊，不管我们在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需要付上一些心力才有可能达成的。所以等候神这件事情本身呢也是需要花功夫去做才可以的。弟兄姐妹，要等候神呢，除了是要来信靠顺服神和专心寻求神之外呢，也要耐心的仰望神。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里面呢，我们最讲究的是什么？快速度，对不对？什么事情都要马上就可以上网一按马上就可以上现在小孩子已经没有耐心去等待那个上网时间，所以呢如果家里面的网络太慢，他们可能会抱怨那么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不喜欢等待如果速度慢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不好。所以呢等待对我们而言呢，就好像是坐以待毙一样。所以一般人不论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回应要喝咖啡呢就要什么即溶咖啡，对不对？要吃东西呢就要快餐速食店要学习什么呢，就是要有速成班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是要有现成的，或者是要找什么捷径连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眼睛闭着祷告，祷告眼睛睁开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祷告神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祷告是不需要等待的时间，特别是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加是如此。虽然说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某些的事物的确是有捷径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在等候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却是没有捷径。因为等候神要与神建立关系是需要花时间的，就像我们要建立夫妻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亲子的关系，我们就要建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要跟神建立关系也是需要时间才可以的。更何况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做事呢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会在最适当的时机里面呢来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人必须要耐心的来等候神的时间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因为当人没有办法耐心的来仰望神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不但事情不能够成就，而且呢可能也会搞砸了，也会为这件事情付出很高的代价。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有看见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迎战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王扫罗呢，他因为急忙的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他就没有耐心的等待。我们可以看见他在等在什么呢，他在等在这撒母耳来献祭给神，来帮助他来到神面前来求告。但是呢当这个撒母耳他迟到了，他没有照着约定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呢，那个扫罗王怎么样呢，他就等不及了，自己去献祭 虽然献祭这件事情本身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呢，神也是有规定，只有具有祭司的身份的人才能够去献祭的。所以呢，他做献祭的这件事情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他没有耐心来等候这个神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后来他就是因为没有耐心来等候神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他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他因为着这件事情，他就失去了这个王位。同样的，今天当人在面对一些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可能看不到这个神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来仰望神，好像看不到有任何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就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呢，许多时候不但是白忙一场，而且呢又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要等候神呢，其实也是要有很大的耐心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一时之间看不到神有任何的动静，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这个神怎么让我等这么久但是不管如何，我们都要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他永远不会太慢的，他总是会在最恰当的时候来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而且他所成就呢，往往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呢，耐心来等候神的人是永远不会失望的。就像诗篇四十篇第一节所说的，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那么在1346年的时候，那么正当这个百年战争的时期，那么爱德华三世手下的这个英军跟法军，那么在法国的这个克雷西这个地方对阵。那么英军呢，是由这个王子爱德华率领出战，他的父亲呢，则是率领另外一队的军队呢，在一旁等候等候这个适当的时机呢，给予支援。那么当这个两军交锋的时候呢，这个王子呢，饱受这个威胁所以呢，他就等不及了，赶紧的差这个传令兵呢，去请求支援。结果呢，他父亲呢，仍然按兵不动迟迟没有来支援他。所以呢，这个王子又等不及了，又派另外一个传令兵去求救要他们火速的来支援他们。那么这个父王呢，那么要这个传令兵回去转达这个王子说呢，我不是毫没有经验的这个指挥官我不是看不出来什么时候你需要得到援助，我也不是不懂得关怀的父亲，有兵呢却不来支援你同样的每当我们在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来向神寻求的时候，也可能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我这么困难呢，我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怎么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神为什么不伸出援手来帮助我呢？但是呢，事实上呢，神是他的手呢是从来没有他的眼目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他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到底是如何，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境况呢是超乎我们所能够忍受的一个境况，他总是会在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呢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到他，他总是会在最恰当的时候为我们开路。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接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甚至于在我的服事当中里面，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是我久久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也是会让我身心非常疲惫的事情不断的这些事情不断的来消耗我的体力让我感到非常的困乏，甚至于呢真的觉得非常的疲惫，好像快要走不下去了。 但是呢，每当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我总是呢继续的忍耐的来仰望神。当我继续忍耐的来仰望神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看见神就借着一些人事物呢来给我鼓励，让我看见呢，其实等候他的人呢最终是不会失望的。而且许多时候当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力量，神的同在啊，就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就覆庇着我，就让我重新得力，就让我再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呢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来等候的神啊！他不要看到我们疲乏困倦的样子，他不要看到我们跌倒不起的样子，他乃是要看到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的样子，他乃是要看到我们充满生命的活力来奔走这个人生的路程的样子。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否有遇到一些的事情让你费尽心力，让你在那里苦苦等待啊，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否让你觉得非常的困倦疲乏，好像你再也走不下去了？今天不管啊，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神都愿意来赐能力给你啊。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不但愿意赐能力给你，而且神会陪你一同走过。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等候神？今天如果你愿意来信靠顺服他，今天如果你愿意来专心寻求他，今天如果你愿意来耐心仰望他的话，那么他必定可以让你重新得力，让你有力量能够继续往前行。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